Greetings from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我喺菲律賓向大家問候。我哋正努力喺亞洲唯一嘅基督教國家成立教會。由於成長快速，菲律賓嘅教會有20,000名第一代嘅教友，仲有好多經驗不足嘅新領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强调教会教义和管理的基本原则。讲到这些基本原则，我还要提到菲律宾的5位领袖，我请他们坐在我最的旁边。他们每一位都代表了现在正在聆听演讲、承担相同责任的其他数千位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我这几位朋友是马卡提支联会会长维森修罗尔、肯塔支联会的主教雷米黎默可、培塞支联会妇女会长方兰迪、菲利平娜、南灰松市支联会女青年会长安秀丽莎，以及安提普洛支联会儿童会会长泰国丽斯。多谢你们出席，亦都多谢你们美好的服务。我们的主题是圣职和辅助组织。讲到两者其中一个，都不免会提到家庭。我们时时提到讨论家庭，家庭的圣职和辅助组织工作基础和施助对象。我们首先要确认三项基本的教义原则。第一，教会和永恒的家庭都是由圣职权柄来带领的。教会和家庭的管理和运作程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权柄的基础，即是圣职，是相同的。第二，教会组织和家庭组织是相辅相成的，各有其影响的范围，但是亦都有相同的使命，就是协助达成神的目的，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第三，后期圣徒家庭和教会都是由主耶稣基督那里获得滋养和指引。救主教导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有一节树枝，是我来参加这场大会的路上执回来的。这一节树枝如果和主干分离了，会怎样呢？好明显就是会枯死了、当然也都见不出果子，就好像耶稣曾经教导所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的，也是这样。如果耶稣基督的教会和家庭要结出果子，就必须从属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面。对每位教友和家庭成员来讲，也都是这样。这个表示我们大家都要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教导和他所指派的仆人。总会会长团曾经告诉我们，家庭和家人是正义生活的基础。成立教会辅助组织是为了协助家人、家庭和圣职来实现神的愿望。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辅助组织的由来和使命。施美奥室在1842年在纳府成立了妇女会。纳府的一些妇女领袖当时提交了一份书面的章程，但是先知说他要比他们更加好的，他要按照圣职的模式将他们组织在圣职之下。这个组织是为了灵性的目的，不单止是要援助穷困者， 亦都要拯救灵魂。先知话，教会的组织有了妇女的组织后，才算完备。妇女会组织令妇女在教会有正式的目标，协助他们为将来的重大责任作准备，包括在圣殿工作和教导福音。我们现在称为女青年的组织，是杨伯翰继妇女会成立之后大约30年成立的，让女青年有机会学习福音，培养更大的力量来到遵守诫命，抗拒会使人走向毁灭的世俗的道路。这个新组织没多久就有了一个可以讲明它宗旨的名称，女青年协进会。大约10年之后，在泰勒约翰会长任内，认为有必要教导儿童福音，于是就成立了称为儿童会的组织。差不多同时，由于男青年亦都有必要学习福音服务，并且为麦基洗德圣职作准备，所以他们亦都开始被安立组成亚伦圣职定额组。经文吩咐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现代的启示形容这个军装是包括真理的束腰、正义的胸牌、信心的盾牌和救恩的头盔。我们要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这样的军装，帮儿童和青少年穿戴上神的全副军装的神圣责任，就落在父母和其他家人身上，并且由教会的圣职和辅助组织给予协助。妇女会、女青年、儿童会和亚伦圣职定额组，在圣职权力的指导之下，履行他们重大的任务。很多年之前，总会长团曾经表示，我们希望大家都了解所有辅助组织都是在支联会及支会圣职当局人员的直接主领及监督下运作。这些圣职当局人员对这些组织的工作负有最终的责任。这个意味着在辅助组织里面服务的人都必须接受安立，获得在神国带领和教导的权柄。这个也意味着主领辅助组织的圣职当局人员必须指导监督这些组织的工作。支联会会长、主教和分会长不可以只是将辅助组织的工作交给辅助组织的领袖和教师，由他们决定要怎样做。就好像史孝德长老提醒我们那样，辅助组织的工作就好像定额组和教会其他组织的工作一样，是要巩固家人和家庭。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的妇女会主要是由教导父母着手，主在启示中这样讲，劝勉他们负起家庭中的一切责任。女青年和儿童会巩固家人和家庭的主要做法，是藉由教导青年和儿童，以及在适当的活动中带领他们。就好似父母一样，教会领袖和教师受到主的吩咐，用经文其中有丰满的福音来教导。唯有辅助组织的领袖和教师寻求并且遵照圣职的指示，亦只有藉着圣职领袖的带领、体谅、支持辅助组织的计划，这项神圣的使命才可以达成。 家等我哋嚟讲一讲，将喺呢个世界性教会嘅各种情况下实践嘅呢啲原则嘅例子。喺教会指导手册之中，支联会会长同埋主教受到指示，要定期同妇女会会长开会。他们指派的副会长或者副主教受到指示，要定期和女青年会长和儿童会会长开会。各位弟兄，这项定期开会的责任不是说每年开一次会这么简单。同样地，副主教受到指示，至少每个月要和这三个辅助组织的会长一起开支会议会。这个时候副主教要教导他们教义和职责，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共同商议如何去改进支会里面的福音教导和活动，以及如何去巩固个人和家庭的灵性。如果圣职领袖没有和辅助组织领袖开会，或者圣职领袖没有充分指导和监督辅助组织的活动，辅助组织的教导或者活动就会偏离主的吩咐。如果辅助组织领袖没有去忠信地服从圣职的指示，同样亦都会偏离主的吩咐。例如无论是在菲律宾这里或者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我都注意到这样的偏离的情形。我曾经听到辅助组织领袖很难过地说，他们的主教或者分会会长从来都不跟他们开会。没有做到这一点已经违反了我刚才所引述的要定期开会的基本指示。圣职和辅助组领袖一起开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影片中看到刚才提过几位总会长的典范。辅助组织的会长也都应该受邀参加支会议会，支会议会应该最少每个月开一次。我也都曾经听过辅助组织的职员很难过地说，他们的圣职领袖不召唤也都不选派辅助组织的职员或者教师，他们觉得圣职领袖不关心我们。圣职领袖积极召唤必要的辅助组织领袖亦都是极为重要的，就好像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刚才提过几位姊妹的典范一样。我曾经亦都看过儿童会在儿童会的时间星期日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吃点心，那个不是儿童会。儿童会是用音乐、灵性信息以及充满爱和灵性的分享时间来到教导儿童福音。女青年和亚伦圣职持有人可能每个星期日在教室里面学不到什么东西，只是觉得很无聊乏味，平时就参加一些没有预先计划好的活动，好像打篮球啊、行街啊，或者教堂里面聊天。这一类的协进会活动是不符合要计划有灵感的教导和活动的标准的。我曾经在妇女会和圣职聚会中看到一些教师教导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自己的想法，而并没有去藉着灵感去编排的班级课程来教导主题。如果没有明确而有灵感的圣职指导，任何教会组织或者活动都可能使到他们的职员或者教师趁这个机会达到个人需求，或者满足骄傲和空洞的野心。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警告罗马圣徒要避开背乎所学之道的人，虽然这些人使用花言巧语，但他警告他们诱惑老实人的心，而且不服侍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 本教会辅助组织的成立和运作都详细列在教会指导手册之中。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要怎样去应用这些指示呢？手册中详细列出的辅助组织以及辅助组织计划都是理想的状况，但是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里面，包括菲律宾的一些支分会，在某些情况之下都只是适用一部分的指示。我们没必要记得世界各地的情况和资源都不会一样。例如在某些地区，我们的教友有充裕的时间和便利的交通来举办教会活动，不过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亦都会遇到障碍，因为这些地区的教友有很多机会受到外来的事物吸引。在其他一些地区，我们的教友每个星期要有六日的工作时间，或者负担不起到教会聚会的大众公共运输的费用。在这些地区，教友没有什么机会受到外在的事物吸引，但是资源缺乏使到平日的聚会和活动变得很难去举办。本教会辅助组织在组织和活动方面比圣职组织更能够弹性变通。举例来讲，经文不容许圣职教义，就好像圣职教义或者圣殿教义有丝毫的差异，亦都不容许去设立圣职组织，好像定额组和支分会、支联会这样。同样，男女缔结婚姻之后就必须管理家庭的要求亦都不容许妥协。这些圣职教义和圣职组织在全球各地都必须一致的。相反地，支持这些圣职组织的辅助组织在组织结构和活动方面是比较弹性和变通，使到他们可以提供支持。当然他们必须在圣职领袖的指示之下作弹性的变通。在一年前的首次全球圣职领导人训练会上，贝利多马长老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例子。他教导组织和活动的弹性变通，这个对辅助组织来说特别受用。你们还记得他教导我们，圣职领袖应该先做一些调查，了解支分会单位的教友的需求和积极的领袖人数。他也说，在建立你们的计划的时候，要以可以服务的领导人和教友的需求为基础，视乎贵单位的大小和成熟程度来决定扩充的速度。这项教导令到菲律宾受益良多，一旦了解这些指示并且加以应用，我确信这个亦都会令到其他地区运作困难的小型支分会受益良多。兴格莱戈登会长已经给我们基本的原则，在我们面临各种不同的情况的时候给我们指引，要全力以赴，我们对你们只有这个要求。他说要全力以赴，主也只期望你们这么做，只要全力以赴。各位弟兄姊妹，神的圣职是教会和家里的权柄的基础，这个权柄管理着男人和女人，为他们服务。经文教导我们，在主里面男人不可以没有女人，女人也都不可以没有男人。在教会和家庭中也都是这样，我们必须向前进，携手合作，为天父的神圣使命共同努力，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见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亦都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神圣，祂的赎罪和权柄促成了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